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九年冤狱，辽宁江淑梅又被网判五年；辽宁工程师被非法庭审，律师和家属做无罪辩护；安徽一检察院检察长刘衍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江淑梅女士，在中共当局对法轮功持续迫害的22年中，曾遭九年冤狱迫害。近日得知，江淑梅又被皇姑区法院网判五年。现年65岁的江淑梅曾被当局非法劳教、判刑迫害，累计九年。2000年，江淑梅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2004年，江淑梅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在公安分局遭电棍电击、背靠等酷刑折磨，腿被打伤，无法独立行走，后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教养院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之后，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江淑梅被网判八年，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江淑梅每天被强制劳动14个小时，该监狱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各种迫害手段，如开水浇身体、打毒针、电击、灌辣椒水、辣椒皮塞阴道、吊铐、扒光衣服浇凉水、超强奴役等等。其迫害手段极其残忍卑劣，令人发指。至少有37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多名被酷刑迫害致疯致残。2021年2月26号，皇姑区公安分局新乐派出所四个警察闯到江淑梅家中，将她绑架，并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江淑梅被秘密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因当局封锁消息，江淑梅被诬告及被非法判刑情况待查。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沈阳地区就有4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1人被非法判刑，5人被非法庭审，其中包括古稀老人，4人被构陷到法院，9人被构陷到检察院，至少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包括6位80岁以上的耄耋老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4号，辽宁省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栾长辉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现场设在葫芦岛市看守所。栾长辉为人诚实厚道，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准则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乐于助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领导和同事都很尊重他。在家里，栾长辉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受到亲友的赞誉。2021年7月20号，栾长辉正在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24号，连山区检察院人员将栾长辉起诉到连山区法院。11月24号，连山区法院对栾长辉非法庭审。开庭前，辩护律师和作为亲友辩护人的妻子刘聪一致要求法庭去除栾长辉的手铐。法官以没有钥匙为由拒绝。开庭过程中，所谓的公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材料的原物，只出示了扣押清单和几张照片。家属辩护人要求对所有构陷材料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公诉人和法官含糊其辞，无言以对。就公诉人的非法指控，律师和家属辩护人当庭进行了全面有力的驳斥，一致要求法院公正执法， 立即无罪释放栾昌辉。整个非法庭审一小时草草走过场，主审法官声称不再开庭即可宣判。栾昌辉的妻子刘聪在庭审后递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中说，如果你们执意要诬判我的当事人栾昌辉，我将会用我的余生对参与此冤案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到底，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纪检监察通报，2021年11月，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衍因为涉嫌违法被审查。刘衍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刘衍自2017年任田家安区检察院检察长至今，批捕起诉迫害多位法轮功学员，包括夏泽宏、马海云、严新平等。2020年2月，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夏泽宏在发放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七个国保警察绑架。8月3号，夏泽宏得知他已被起诉到田家安区检察院。之后，夏泽宏被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6年。马海云女士遭淮南市国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田家安区检察院对马海云提起非法诉讼。田家安区法院在非法庭审过程中，法官不断地无理粗暴打断律师的无罪辩护，最后把律师赶出法庭，马海云本人的辩护也被打断。最后马海云被冤判5年。田家安区检察院人员极力阻止马海云上诉，并向淮南市中级法院提交了所谓的控诉书，声称判得轻了。最后安徽淮南市中级法院未经开庭，将马海云一案维持冤判5年。善恶有报是天理，刘衍遭报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法轮功真的好，英国法轮功学员持续传播真相，民众认为这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份每个周六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讲真相。许多明白了真相的民众表示，法轮功这个功法真的好，还有的人当场学练法轮功的练功动作。两位从中国大陆来的90后女留学生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再与邪恶为伍。其中一位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当场退出了他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这位女学生还把三退证书号码拍了照，保存在手机里。来自智利的新西亚女士和丈夫生活在瑞典北部。新西亚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法轮功。她说，我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你们帮助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明白了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摧毁人的道德良知，毁灭全人类。这一直以来是我心中困惑不解的问题，今天终于解开了这个结。新西亚还说，我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功非常好，现在守住人的良知善良的确很重要。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拜读《转法轮》这本书。 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7月以来，每个周末的下午，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国城、大英博物馆外、鸽子广场以及圣马丁广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在了解了真相后，非常愿意接受真相传单，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一名10岁左右的男孩由妈妈带着来到活动现场。当男孩看到展板上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很吃惊。母子俩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展板，男孩签下自己的名字，母亲也签了名，并加上电子邮件信息。斯多克斯先生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表上签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种族灭绝罪行正在发生着，只有你们站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谢谢你们。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特意跟法轮功学员要了一份传单，又诚恳地说，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好几年了，谢谢你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这真是太重要了，你们是好样的，谢谢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3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路上多救人，正念闯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7日。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64岁。2020年1月份是个不寻常的一个年，人们都在忙忙活活准备过年，却突然传出封城的消息，说武汉肺炎已经传遍全国，任何人不得随随便便进出村和到城里去。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有点不知所措。晚上吃完饭，我坐在床上静静地思索，难道这真的像许多预言家所预言的人类大劫难吗？要是真正的大劫难来了，能有多少人留下来？我们就这样坐在家里等劫难的到来吗？我当时的心情非常难过，心里就默默地求师父，师父，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家待着吗？就这样等着众生被红魔拖走吗？想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我住在农村，要想出村出城，必须得扫二维码开通行证，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允许出村的。那么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这样听从旧势力的安排吗？我那几天在家里真是坐也坐不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我想起大方向看明慧网的态度，当晚我就打开电脑看同修都突破重重阻碍，又贴不干胶发真相卡片，疫情凶猛，自救有秘方，和疫情凶猛，真言保命，疫情凶猛，自保妙方，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绝处逢生安保等小册子。同修们都开始出去救人了，我还能坐得住吗？第二天我就绕山路躲过关卡，到十里外城里同修妹妹家。当时他们小区用网拉上，怕人爬过去就抹上机油， 让谁也靠不上。我当时想怎么办呢？我就把电动车放在离妹妹家三四里路的道边上，从一个人行小路走，当时也用板子和网挡着，我就从一个小的缝隙中爬了过去。到了妹妹家，她惊讶地说，姐，你怎么过来的？我就把经过跟她说了。我俩坐下切磋了一会儿，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妹妹说了。我说我住在农村，封村一般都是在往城里通的主村道才封闭了，我住的村可以从小山路到各个村，我周围有六七个村庄，我能不能拿些资料到各村去发？妹妹说，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我会供给你资料的。就这样一上午，妹妹就打印了40多份资料与卡片，我背着沉甸甸的包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把资料跟卡片一份一份用自封袋把它装好，到我周边的邻村去发。当时晚上到农村去，由于封城，村里很少见到人。我每次出去发资料时，都首先给师父敬香，求师父下个罩，让邪恶看不见，让那里的众生谁也不要动念毁坏大法资料，让他们明白的一面一定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在疫情严重期间，我利用了有利的条件，几乎天天带着真相资料挨村挨户的发。我们村100多户，我一户也没落，把躲劫难的真相小册子与卡片送到每一户门口，让众生都能明白躲劫难的秘诀。我基本上到各村发资料都没有遇到干扰与说脏话的。在发资料时，我脑中什么也不想，我就背师父在《红岩二》里的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和《红岩二》里面的诗普照，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好像众生都在等着得救，我一路走得很顺利，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精心的保护。其实师父把路已经铺平了，就等我们去跑跑腿而已。信师信法，勇闯病业关。有一次我和学法小组一同修约好8点在某地等着，不见不散。到7点多钟，我就骑上自行车匆忙赶去，忽然在一转弯处狠狠地摔在沟里。我爬起来将自行车从沟里拖出来后，脚闸子摔坏了，怎么整也不行。我当时就想，旧势力，你不要干扰我，我是去救度众生的，我有不足的地方我会在法中归正，谁也不配来考验。我发了一念，心想同修还在等着我，我走也得找到同修。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脸摔得满脸是血，手腕错位了，立刻肿得很高。我一看这情况，我只好忍痛把车子推回家。由于正念不足，手也抬不起来，痛得学法也学不进去，就这样在家挨着。等到第7天，上厕所蹲了1个多小时也便不出来，痛得我浑身是汗，好像要我的命似的。我就求师父救我，师父这时点化我，这是旧势力干的。我立即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肉身的干扰。我是师父的弟子，谁迫害我谁有罪。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用化功马上化掉。在师父的加持下，没等10分钟，症状全消失了。没等几天，慢慢手也恢复好了。过后我向内找，是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是我一出门时，我的念就不正，怕回来晚了丈夫会怨我， 还有很多常人心没去，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真好像来取命一样。我悟到，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既然师父的法这么大，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就在我的手腕和脸好了以后不长时间，我的背也明显的驼了下来，就是不知不觉的后背上有个重物压在上面似的。我就发正念向内照，有时好一点，可还是不行。就这样持续了3年，不管我走路、学法、练功，我都是强制的让我的背挺直。可一会儿又不行了，我心里很犯愁，也不会向内照，就是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精进，法没学好，按理说我们练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身体各方面应该向年轻方面退，而我才60多岁，背就驼成那样，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有一次我到学法小组讲了这件事，同修也都认为不对，说你一定要把腰挺直，不能老这样。这时我说，你们帮我发正念，清理一下我空间场。我又求师父，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不能给大法抹黑。就在从学法小组回来的第二天，我坐在那儿发正念，突然2个字打过来，假象。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发完正念后，我的背突然直起来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旧势力强加的物质给拿掉了。在此谢谢师父给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付出与保护。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众生，更加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放下人心，紧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问题在学法实修中找到答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5日。近一个时期，当地有一些同修在修炼中遇到问题后，不注重学法向内找，到处找身边所谓学得好的同修，想索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结果多是不妥。下面将自己在这些年遇到这种情况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学法不入心，只走变数。有的同修把学法当作是过场，很少将法中师父说的话与自己实际生活中的实修状况进行对照，及时发现和去掉不该有的心，及时调整不应有的心态，使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对于触及自己心性突出的问题时，往往避而不思，一闪而过。更甚者，有的同修将读书的变数作为自己学法的目标，转法轮有的一天看一遍，有的一晚看一遍，在同修交流时引得大家都羡慕。记得师父在经文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问题时说过此事，弟子，有人说您说的一天半看完一遍转法轮太慢了。师，我没这样说，我觉得太快了，我叫大家抓紧时间看书看书，那么他一下就跑到那个极端上去，看看看看，拼命看，每个字是念什么他都不知道了。那你看什么呢？你不在学法吗？学法学法，那个学你放哪去了？你看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了，怎么修啊？你必须得知道在眼下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啊，你念的是什么字，在表面上是什么意思，你都得知道啊。那怎么叫学法呀？那还念它干什么呀？拿本书这么一翻，那就完了呗。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既然自己心里面承认是师父的弟子，为什么不照着做呢？还是故意多看几遍，心里有让师父法身去除自己什么东西的执着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踏踏实实的修，认认真真的看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就是修炼，大法除了修炼之外没有别的。二，思想意识中认为轰轰烈烈做事就是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这些年做事轰轰烈烈，但在个人实修上往往不注重，不在意，不上心。有的资料做得多，发得多，就感觉自己修得好，说话时不时就流露出在别人之上的心态。还有的从劳教所或转化班一回来，就立即投入到做事中去。有这种情况的同修，往往在一个圈子里基本是一样的认识，认为材料做得多，发得多，甚至在这样的小组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往往心里认为这就是修炼，让常人的虚荣心麻痹了，忽视了实修的重要性，淡化了平时遇事向内找的法宝。甚至某同修遇到触及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执着时，就有情绪避而不谈，绕开走。师父一再要求我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修好自己，遇事向内找，才能做好住持正法的神圣之事。所以我们首先要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住持正法的史前大愿呀。三，实修才能发现答案。有的同修提出了问题，第一先想到去找同修求助，想尽快找到处理问题的答案。同修善意指出其执着时，往往又找借口避开。其实说到家，就是不想承受去执着之苦，而想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捷径罢了。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谁，就是师父在身边，也不会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我们只有实修，踏踏实实的在现实当中一点点去掉那些执着，才能发现问题的端倪，同时多在心性上下功夫，严肃地对待所遇到的一切，不管大事小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其实把握住一个问题，就从心性上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四，静思师父的点悟。自身在修炼中某个状态不适或出了问题，之前或之后，师父往往也是百般保护，利用任何形式对弟子进行点悟。但是往往有的同修不注重日常实修，习惯于只看问题的表面，或只是简单的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关注师父的点悟，有时也明明知道是师父的点醒，仅仅简单的悟一悟就算了，也不重视将其与自己的现实实修和住持正法进行对照，找出问题的所在或执着的结节，从而下定决心改正，下一步做得更好，却仍然走原来的路子。其实这也是对师父的不敬，师父对待我们比我们自己对待自己都关心，为什么不把师父实时的点悟看作是师父对自己修炼的鼓励和问题心态修正的另一种语言的告知呢？就像精进要旨时时提醒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偏不倚一样。而师父的点悟不仅仅如此，里面还包含着太多的师徒之恩、精进之意，那种对弟子的不舍与鼓励，难道就这么无视的让其溜走吗？好好精进吧，应该是精进了才会有更深的体会，否则只会停留在表面的人的一面，对师父的感恩戴德，可这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写出来告诉身边及其他同修，不论何时都要做到以法为师，遇到问题向内找，多问问自己，查找自己，认真学法实修。我们到底是不是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们说了不算。如果自己承认是，那就按照师父说的，没有折扣，并且不折不扣的在住持正法中践行。最后，记住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这句话，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 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维权诉讼为救众生，明真相使人有正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是闭着修的，天目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景象，但却有三次听到过师父的声音，虽然是快速的一闪而过的，但是我听到的每一个字却是清清楚楚的，每一次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不管我当时处于什么状态，我的心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踏实下来，发自内心的轻松踏实，所有的怕啊、难过啊、沮丧啊，通通都没有了。第一部分，艰难中师父启示。听到师父的声音，是我正在打官司的时候，起诉原工作单位因为我的信仰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扣除我的工资和奖金。他们说已开除我，但我从来不承认。因为单位坚持他们的错误决定，我就向法院控告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前后我起诉了两次，上诉了两次，再审两次。每次立案上诉都一波三折，费很大劲。一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法律知识少，有些法律术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二是本地很难请到代理律师。有律师很明确地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凡是有关强拆和法轮功的案子，一律不予代理。最难的是在第二次上诉前，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写的真相等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把单位主要领导及起诉过程中参与迫害的那些人的职务、姓名、电话附在了公开信的后面。为了讲真相，我们本地同修就将邀请函和公开信大量打印出来，张贴发放，几乎发遍了我们整个城市。我自己也针对本单位的同事和家属院的人挨家挨户送，并通过邮局邮寄。世界各地的不少同修打来电话邮寄真相信，给迫害我的一方人员讲真相。这下热闹了单位的一些有关领导和参与迫害的人，以我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为由，对我发难，要反诉我、拘留我，还不断地给我家人施加压力，要求家人切断我的经济来源，甚至威胁我说，要把我打个半死，让我出不了门。还有人说，还给他打官司找律师的机会干嘛？直接抓监狱去就完了，等等。更多的人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冷嘲热讽，认为我是鸡蛋碰石头。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是太难了，自己都感觉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在中级法院开庭前的10天里，我瘦了10斤，同时身体还出现了像常人的重感冒一样的症状，直到开庭那一天都没好。真的太难了，我哭了。我在家里练功，一边练一边哭，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怎么这么难啊。此时突然在我身体的左上方一个声音说，你要知道你是在救度众生。啊，是师父，师父在对我说我是在救度众生。就这么简单明确的一句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我虽然也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是在讲真相，揭露迫害也是在救度众生，但没有达到完全为了别人好，也就达不到一心为救度众生的纯度。听到师父对我说的这句话后，我的心一下子安稳踏实了，那种太难了的感觉没有了，心里升起了一种喜悦。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我虽然还没有那么高的心性，但是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道实修，那我只管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是了。所以不管怎么难，每天除了坚持学法练功外，就是考虑怎样利用好这次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除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外，只要有讲真相的机会，我就大量讲真相和随时揭露本地迫害的邪恶。只要有人找我谈话，或我找他们谈话，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电话，也不管是被告、法院人员还是其他人，我每次都录音和记下他们当时的所言所行。对参与迫害的人，我就及时写成公告信，贴在宣传栏，公布他们的违法行为，也向上级部门或监察部门写信举报他们。我还把真相小册子和刻有翻墙软件、九瓶共产党、国斋器官罪行录音的小光碟送给相关人员，最后还把当时我认为很好的两本小册子《真相特刊》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交到了法院。不管哪种形式，都是以讲真相救众生为目的。第二部分，各级法官听真相。最终我的官司没打赢，他们也没有给我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尽管如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心性。当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达到极限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容量在增加，身体在变大，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正直正义的人们也在默默地帮助大法弟子。一，第一次上诉时，法官让我找两个证人。我想，我到哪里去找证人啊？人人都唯恐连累自己，谁敢给我做证人啊？可当我真正去找的时候，一下子找到了四个证人，有两个愿意出庭作证，有两个写了证词，其中一个还是我以前部门的领导 C。 被告在法庭上看到以前的老领导在为我作证，大感意外。二，因为我和丈夫是一个单位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打官司告单位会影响丈夫的前途，他自己也很怕影响他，甚至怕把他开除了。可我修炼这么多年了，他心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更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每当有人劝他和我离婚时，他就说，如果现在和他离婚，他就没法活了，工作已经没有了，家再没有了，那他怎么活啊？丈夫还说，我现在身体好，脾气也好，会管家又会管孩子，他从来没有和我离婚的想法。我知道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发完公开信后，单位专门为此开会，当领导讲这件事情时，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丈夫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可是几年下来，他既没丢面子，也没影响他的前途，而且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他虽然遭受了压力和苦难，可他的职位一直在升迁，工资从原来的一年五六万到现在的一年二三十万。最近这些年，每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我，我从来也没有缺过钱花。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套近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想这是一定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也在证实着大法。 和我丈夫一起从部队转业过来的那一批有40多人，现在在职的只有3个人了。除了我丈夫，另一个是他过去在部队的同事，是做了三退的。三，在起诉过程中，不少各级法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同时打击了邪恶之人的嚣张气焰。在开庭前，被告认为我练法轮功，还敢告他们，简直是笑话。他们认为，我只要敢在法庭上提法轮功，当场就会把我抓起来。可事实却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和希望的那样。第一次在区法院开庭时，法官问被告为什么把我开除。被告代理人说我没请假，就去了北京。我马上说，我只去了一天，而企业职工管理条例规定连续旷工15天的除名。于是法官说，他只去了一天，你们就把他开除了。被告方实在拿不出开除我的理由，突然用手指着我说，他练法轮功，他可能认定这是他的杀手锏。没想到那法官厉声喝道，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就得开除？被告代理人有点惊慌失措，只好说，没有具体的规定。法官说，没有具体规定，回去找具体规定去，把原告的工资表调出来。法官还是那么大的声音。法官的态度是被告代理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突然走到我身边说，不打了，不打了，不打官司了，你赶快写个东西，把工作工资都给你。所谓写个东西，就是让我写个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这是他来之前领导给他的死规定。单位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的，他们着急了。听说单位法律部长去了610，然后他们串通，改写了案卷，伪造我的签名，把案卷搞得乱七八糟。这些我在上诉时都写到案卷里了。在开庭时，由于受到610的插手干涉，区级法官就不敢像原来那么正义表现了。但是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牵扯法轮功，他们这样对你绝对不可以。在共产邪党的独裁下，司法不可能独立，法官也没有独立的审判权。最后他做了不公裁决，但却是违心的。四，我上诉到中级法院，这里担任审判长的法官也很正义。我刚读完上诉状，他就说，你说得很好，练法轮功也好，不练法轮功也好，那是你思想中的问题，谁也不能把你的脑子挖出来。他问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起诉？我说，我一直找他们协商，他们一直让我等等再等等，说什么开会研究研究。法官说，他们都是骗你的，现在有几个好人，哪里都是坏人多。又说，我去找你们领导，让你既能上班又能练功。坐在旁听席上的证人当即给法官鼓起掌来说，法官你真好。只有被告代理人低头不语。有一天，这个法官到单位去调解，来到单位接待室，被告去了3个部门的人，还是要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法官指着被告对我说，我没让你写，法院也没有让你写，是他们非得让你写的。然后法官又不解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写呢？你写完他们就给你复职了，你一边上班一边练功，你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是了。我说，如果我真的写了，他们会下地狱的，因为是他们逼我的。在场的他们那些人都笑我，认为我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还说这种话，这么迷信。此时那位法官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有没有地狱谁也不知道， 人要想不下地狱，就要多行善积德，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霎时室内鸦雀无声，其中一个老是使坏和区法院串通的我单位部门的人，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使劲仰头看着天花板。调解完，法官出门时，这个人又小声对法官说，让我写个保证书。他的意思是，单位让我写，我不写，法院让我写，我就没办法了。结果那法官大声说，哎呀，他练功，你让他练去呗。那个人尴尬地笑了笑。最后这个法官裁决是发回重审，这也是唯一一次合法的裁决。五，后来单位可能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说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让我撤诉，也就是和解。其实我是上了他们的当，当时他们只是口头承诺，没有正式文字条款。我撤诉后，他们就不承认要与我和解一事，于是我又起诉一次，让他们履行和解协议，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其实我已经很被动了，根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和解协议的存在，但是这次起诉却成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机会。邪恶之人想加重迫害我的目的也没达到。这次上诉前，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把真相资料和小光碟交到了法院。被告认为这一次一定会把我抓起来。在中院开庭前，单位的法律部长告诉我丈夫说，这次我把事情搞大了，开完庭一定回不来了。单位的法律部长亲自上阵当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他故意提醒法官说，我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发到网上去了，我到处散发法轮功资料，又说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等等。法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说他提交的那些资料与本案无关，不予追究。在开庭休息时，那位法官小声对我说，你提交的那些资料我们都看了，全都看了。后来这位法官还做了三退。可能是因为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的缘故，这次开庭是作为本市的大案要案来处理的。开庭时，市领导、区领导和各级610人员都在场，这是法官告诉我的。还有人说，在法庭外面擦皮鞋卖西瓜的都是便衣。虽然那位法官内心很正义，是了解真相的，但在共产邪党的独裁下，在各级610的干涉操控下，最后他也不得不维持原判。在正式下达判决书之前，他就告诉我下一步怎么走。在中共独裁控制的年代里，不用说司法公正，就连做好人都难。六，我还向高院诉讼，再审了两次。其中一次，我在记忆回执时寄了一封真相信，又把翻墙软件、九评共产党和一些基本真相都复制在一张 TF 卡里，用纸包住，贴在真相信的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给高院的法官打电话，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就是想借机给他讲真相。那法官一听是我，有些不高兴，说那个案子对我不利，他马上要去开会了等等。我说不是对我不利，你们都知道我是对的，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是你们随便找个借口不支持我。他说，你也得为我们想一想，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呢。说着就准备挂电话了。我赶紧问他，我给你写那封信你看了吗？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看了，你写的都是周永康、薄熙来什么的，对你的案子也没有什么帮助啊。我说，对我的案子没帮助，对你有好处，我想让你了解真相。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传遍世界的盛况，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迫害的酷刑手段有上百种，国内的形势和散退的情况，还给他讲了我们本地法官的态度， 他说，你讲的这些我很愿意听，但是我现在还在职，不敢跟你多说，等我退休后好好找你聊聊。我让他用翻墙软件上网了解更多真相，他说他不敢，怕网警找到他。我说，那你就先看看卡上的那些资料吧，在我们本地我都是直接送给他们的，光碟和真相资料都不能寄，我是费了很大劲才想到这个办法，把 TF 卡寄给你的，你能看到这些资料是很不容易的。他答应回家好好看看，并说现在国家在大力反腐，看到那些大贪官落马心里很痛快。我说，有一句话叫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大力反腐也正说明共产党要完了。最后那法官说，别看咱们没见过面，通过这十几分钟的通话，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既善良又正直。我说，我给你说的都是真相，都是实际情况。他说，到点了，我们真的要开会。我说，那有机会再聊。从他第一次说开会到最后一次说开会，他足足听了半个多小时的真相。第三部分，善恶自选。事情结束了，法官虽然没有支持我的诉求，但我认为他们个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邪党社会里，他们身不由己，但内心已经了解了真相。通过他们的言行，让很多人，特别是被告单位一些人明白了，单位里除了被邪恶因素利用老是使坏搅事的个别人，很多人对待法轮功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后期都不再给法院提供任何对我不利的材料了，对610下发的邪恶说法也不像以前那样在大会上宣讲了，有时提一句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行了。邪党搞什么活动也不再派人监视跟踪大法弟子了。法律部的员工跟我说，领导都不敢找你谈话，怕你录音曝光他们。那些行恶的人被揭露出来后，有的大大收敛了，很多人都说那些家伙对单位职工的态度都变得比以前好了。有一个人曾当面叫我丈夫和我离婚，看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当着很多人的面称赞我，说他写的文章把法律、事实、道理都摆在里面了，任何人都推不翻，他这个才有这个水平。他是指法轮功，我们这些人都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有人接着说，是啊，本来好像都是事实，都叫他给推翻了。他们不但称赞我，还肯定了法轮功。也有人骂单位，人家不就练个功吗，凭什么不让人家上班，还扣人家的工资。同一件事，众生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冷嘲热讽，有人认为你该被抓监狱，有人表示同情，还有人觉得大法弟子了不起等等。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出自于善念还是出自于恶念，神都在看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决定着那个生命的留与不留。反过来讲，这件事的本身不是就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众生了吗？第四部分，了不起的同修。这里说是我们了不起的同修，我们单位是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在北京，下面分很多局，每个局下面有很多公司，公司下面又分很多专案部，再往下还有很多队。我所在的单位是公司级别的，我们本地同修都大力配合，这个就不在这里说了。我说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是后来同修告诉我的。 同修再到我们社区去发公开信，贴邀请函，保安不让同修贴，并要走了同修拿去的邀请函。这时正好碰到了给我作证的 C 领导，领导笑着对同修说，你们和某某某都是一个战壕的吧？他是指我，某某某原来是我的兵。同修问他，您就是公开信里提到的 C 领导吧？同修给他讲真相。最后 C 领导让保安把邀请函还给同修，同修还让保安帮忙按着信纸把邀请函贴在单位的墙上。法官也给我讲了一件事，说看见你们的人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我们也装着普通的群众去要了一份。我就在想，同修在社区碰到保安和领导，不但没被吓走，还给他们讲真相，竟然还让保安帮忙。法官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还作为群众去要一份，同修的正念多强啊，是人的心态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也归正了。我知道很多海外同修也给公司相关人员打电话寄真相信讲真相，后来还听说局领导批评公司领导说，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全世界的信像雪片一样往这儿飞。我还纳闷儿，局里怎么会收到这么多信呢？后来我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有一位局领导的名字和电话是给我公开信做补充的，这无疑是局里的同修收集到的发给明慧网的。被告在法庭说，我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那一定是总部的大法弟子或有能力的大法弟子查找和收集到的，大大的扩大了救人的范围和力度。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同修都按照师父教诲在默默地做，默默地补充着不足和不完善的部分。在这里我向海内外的同修们说声谢谢。我们能做的只是常人这个层面的一点点，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想法和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正法救人，威德却留给了大法弟子。师父的洪恩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我们只有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助师多救人，才能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